中信月刊2012年6月第51卷第6期总编号602，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梁陈伟仪，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一世冰雪瞬间融，作者郭大同，编者案。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父亲应该有一副不苟言笑的尊容，他的话做儿子的不可以违抗，他的意愿全家都要遵守，不管他是否有理，他都是啱的。天下间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父亲呢？而这样的父亲有一日都会突然间在儿子的面前求饶恕，真是不可思议啊。是什么的力量使到老树弯腰？是怎样的温暖使到冰山融化？我和儿子的关系就仿佛是一个世纪凝积的冰山，如果能够在我有生之年将它融化，真是谈何容易呢？我这一辈子都是尊崇儒家思想，那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可以说在我脑海里面已经根深蒂固。我在儿子的面前永远都是一副严肃而且高高在上的尊容，从他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没有给过笑容他，对他都是不理不睬，若果他遇到困难来找我，我都会责怪他、骂他，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在我眼里面，他哪里有对的时候啊？所以他从来都不太敢跟我讲说话。我对他的管教与其说是严厉，倒不如说是粗暴。他3岁的时候，我因为他和妈妈顶嘴，就用一块厚厚的竹板打他，几下子就将竹板打断了。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又因为他和妈妈顶嘴，就用一条很粗的竹竿打他，直至到将竹竿都打断了。之后他即使上大学读研究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但是一见到我就会低着头，好像老鼠见到猫咁，不是合埋口不讲嘢，就是借啲耳走开了。后来儿子去美国攞到博士学位，成家立室，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我同太太去美国探亲，本来应该一家团聚，其乐无比的，但是我那种父亲的尊严的老思想，被这个家带来了冰山的气息。有一个周末，儿子建议出去玩，全家人都高高兴兴，而我却坐在这里发闷气，说：哼，我是你阿爸，你竟然出去玩都不跟我商量下，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想走了。即刻欢乐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冰冷，开心的周末就被我搞和了。在我心里面，儿子就是儿子，就算几大都要听父亲的说话，更何况我过的桥不是比他行的路还多吗？有一次我不满意儿子玩股票，趁他赚了一些钱的时候，就叫他快点将股票卖了，而他就不听。两个月之后股市大跌，他的损失都不少。之后他就整日闷闷不乐，成日都乱发脾气。我在这里想，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还给面色我看？所以我都成日板起个面，都没有好面色给他看。于是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僵了。有一次他又跟妈妈顶嘴，我嬲到由厨房拿起一把刀冲到他面前，那阵时真是有杀他的念头。咁不孝的仔，留嚟有咩用啊？3岁大的孙女吓到抱住我喺度喊：爷爷爷爷，唔好伤害爸爸啊！睇见佢满面眼泪，我就心软啦。但系我同个仔嘅关系就更加紧张，成咗势不两立嘅仇敌。我越谂就越嬲，我同太太为咗呢个仔吃咗几多苦头啊！我哋两个喺中国反右运动中， 都被打成为右派分子。我从大学教书的位置上被赶下来，降薪降职，还发配到去玻璃厂做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和太太和个仔都被赶到农村去劳动，还被指派到去挑选村人的粪便的工作。在那种屈辱艰难的日子里面，太太有几次想投河自尽，但是因为这个仔，就忍辱这样继续生活。那阵时我们做的是最污糟最累的工作，赚的钱却很少，很难养家，而且还处处遭人羞辱。那阵时的生活真是生不如死的。为了悭钱给个仔交学费，我成日都饿住不吃饭，想住悭啲钱同埋粮票寄俾佢两母子。我哋为咗儿子咁忍辱负重，佢而家竟然俾我哋面色睇，我点能够吞呢一啖气呢？后嚟我成日都因为一啲小事就想动刀杀佢。太太喺临终前再三嘱咐我要同儿子好好咁相处，我虽然勉强答应，但系融化多年嘅冰雪，这一样岂可能是我个人能力办得到的呢？后来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妇将我带到教会，使到我在孤寂中一下子找到依靠和安慰。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论在我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我认为神只是人因为迷信而在大脑中制造出来的偶像，是一种精神寄托。就在我太太去世前的两个月，她竟然接受了洗礼。临终前教会有几位弟兄来我家为她祷告，我从太太安详的面上见到一种平安和祥和，我的心仿佛突然打开。我的太太是基督徒，她离开世间之后会去天堂，当基督徒真是好啊。于是我决定去教会，同时都想在孤独中找到一个心灵的家，所以都很快信耶稣和接受洗礼。虽然我这个人很固执，但是既然决定相信就很认真，要搞明白我所信的耶稣是不是一位真实的活生生的上帝。我很认真地去学习，无论是讲台的信息定一或是小组组长的教导，都句句遵循。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亲近上帝，读圣经、祷告、学习凡事赞美主，听录音带的信息，并为我这个体弱多病的身体祷告。没多久，我失去老伴的悲伤和孤独就被上帝同在的甜蜜所代替了。于是我更积极地追求认识上帝。过了一段日子，陪伴着我多年的药煲不翼而飞，我变得容光焕发，我不苟言笑的个性都变得开朗喜乐，精神越来越好。我想我是不是返老还童了？我还发现我的脾气变了，最大的变化是我和儿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信耶稣之后，我持续读经祷告，时常感到上帝藉着经文跟我讲说话。有一日我读到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是出自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我想我是不是应该饶恕我的儿子呢？但是我怎样将我的面子摆低呢？我又怎样做呢？我就将这个难处告诉小组组长知，他教我为儿子祷告，并且将祷告词都为我写下来。于是我就照着祷告词每日都为儿子和自己祷告。有一次冬令会上听到牧师说，父母对儿女的伤害不单影响儿女的一生，还会危害一代又一代。这一样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从权柄来的伤害。受伤的人时时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他们都会伤害别人。若果想从这些伤害中得到医治，认罪饶恕是医治的关键。我听了非常之震惊，并且坐立不安。这个时候 上帝就在我的心里面光照我说，一个皮球你若果打它有几重，它就反弹有几高。如今你儿子的坏脾气就是你多年来打压所造成的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我不单止伤害了他，连我的孙女都要受伤害了。看来不是我饶恕他，而是我应该求他的饶恕。冬令会之后，我在家转来转去，花了三日的时间想着这个道歉的台词。最令我为难的是，我怎样可以放得低我这个父亲的尊严呢？我左思右想，怎样都觉得不妥。我想起小组组长教过我，当我在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就祷告求上帝来替我解决问题。于是我祷告说，上帝啊，我真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怎样去向我仔道歉。第二日我去找我的儿子，吞吞吐吐地开不到口，直到他说要送我回家了，我才硬着头皮说，我有说话要跟你说。于是我咬紧牙根，一口气将屈在肚里面的说话全部讲出来。我一面讲一面流泪，最后我们两父子就抱头痛哭。他喊着说，爸爸你不要说了，我全部知道了。我不肯罢休，不得，当着上帝的面你一定要说原谅我。当他开口原谅我的时候，我感受到我们之间那一块又厚又硬的冰山在瞬息间融化了。我们的心中积压了多年的苦毒，在上帝面前即刻冰消瓦解了。那一年的春节，我准备好红封包，兴冲冲地走到儿子的家。孙女从我的手中接过红封包就想去玩，儿子将他们拉住，硬要他们为我叩头。我妈在说不好，叫他们不用这样做，这里是美国啊，而家连国内都唔兴呢一样嘢啦。但系儿子坚持要佢哋叩三个头，然后儿子都跪下啦，连叩三个响头，并且大声话：爸爸，儿子不孝，咁多年嚟做咗好多对唔住你嘅事，你可唔可以原谅我啊？我流住眼泪咁点头。呢个时候，我先真正体会到乜嘢叫做人心融化。后嚟，儿子的白血病第二次复发，医生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病人几乎是九死一生，但是我相信人的生死是在上帝手中，不是在医生的口中。于是我日日为儿子祈祷，在祷告中上帝将平安放在我心里面。我对儿子说，阿仔啊，不用怕，我很肯定上帝一定会医治你的。仲未信主耶稣的儿子听了半信半疑，后来在他的医治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奇迹。他接受了一个正在试验阶段的手术，就是脐带造血，收到前所未有的好效果，终于他从死亡的悬崖边回来了。现在他的白血球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数量，已经回公司上班了。而且他不单止信主受洗，一家大小都归于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这一家实在是有福啊。我想没了我和他的和好，我又怎能够为他忠心代祷呢？没了我生命的改变，没了我亲身经历征战祷告的德性，他怎样会相信为他死而复生的主耶稣基督呢？我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我们信他的人得到益处，这样发生在我们家中的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我要将感谢、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上帝。这一篇文章是由刘凡整理，破碎与重建，作者莫世纯。在人生的旅途上，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当我回头降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就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参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隐约记得好细个的时候，父亲生意失败破产，所以家境困难。若果不是母亲好言相劝， 父亲差点要自杀。在我的记忆中，父母相爱相亲，从未听过他们吵架，对儿女都很少打骂，总是循循善诱，亦都从来不在我们小孩子面前因为贫穷而叹息。所以家中是充满了爱，真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虽然穷但是不丧志。我现在在辅导别人的时候，都常常提醒他们不要因为贫穷而哀叹，特别不要在儿女面前诉苦。小孩子不能够分担父母的穷苦，但是心灵却会因此感到彷徨和恐惧，于事无补，何必呢？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在艰难中，父母认识到人的无能和无奈，有朋友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乐意接受，信了主耶稣。父亲亦都因此在一间基督教中学找到教书的职位。我们几兄弟姊妹好有福气，从小就认识上帝。边个会想到父亲的破产反而成为我们蒙恩的起点呢？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先自判死刑，反而应当谦卑到上帝面前求怜悯。我一直在父母的爱护之下成长，不知道人间的险恶。后来离开家到美国读书，才经历到人生种种的挫折，尤其是过去十年几以来，更加是苦不堪言。若果不是上帝扶持，我今日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入了精神病院了。十几年前，我因为家庭变故而患上忧郁症，非常痛苦，夜晚睡不到觉，之后早又吃不到嘢，精神散漫，非常之疲倦。精神科医师给我抗抑郁药，稳定我的情绪。我的女儿这个时候可能都患上忧郁症，但我不知道，只是见到她功课退步，满面愁云，躲在房里面不出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在想，换下环境可能对她有好处，于是就从加州搬到维珍尼亚州，将女儿安顿在一所好好的基督教中学念书。渐渐地，我们的心境平静下来。这一间中学在同一个城市有附属的基督教大学。我之后早没事做，就去大学选修了一些圣经课程。发现学校有心理辅导的课程，我在想，我一向都喜欢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现在经历了人生的挫折，如果有些知识不是更好吗？于是正式注册上心理辅导硕士班。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拿到硕士学位，心里面很安慰，自信心都增加了，觉得我够资格做辅导员了。回到加州之后，我之后早就做心理辅导实习，夜晚黑就去念心理学博士班。当时有年纪比我小的朋友还羡慕我，说如果有我一半的体力和精神就好了。当然我都祷告，求上帝完成我学成助人的心愿。就在我忙到头昏脑胀的时候，实习和学习都很顺利，预计再过两三年就可以拿到辅导执照和博士学位的时候，却突然间中风，短期的记忆力和方向感全部失去，好像患了老人痴呆症一样。更加糟的是，我有莫名其妙的颓丧感和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之下，车都开不到，家务又不可以做，成日唉声叹气，恐惧战惊，必须有人在身边才感到安全。后来妹妹告诉我，医生那时曾经建议他们将我送去精神病院，给专业人士照顾我，因为我复原的机会率只是有 30% 和 70% 之间，家人都不可能整天照顾我。听了妹妹忆述翻医生的说话，我吓了一跳。我曾经在精神分裂病人的诊所做过实习，知道入了去之后是不容易复原的。感谢主，家人很有爱心，他们宁愿照顾我都不舍得将我送入去。生病的期间，一切雄心壮志都归于零，觉得生不如死。但我是基督徒， 圣经话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可以随意毁坏，不可以自杀。我就祷告求上帝领我回天家，免得拖累家人。其实要走并不难，有一次我弟弟带我去复诊，到医生诊所一坐低，我的羊癣症就发作，眼睛往上翻，手脚抽筋，口吐白沫，牙齿还咬破了舌头，鲜血染红了衣服，我有好得人惊，情况好严重，救护车即刻将我送到医院，只要发羊吊是早半小时发作，细佬还未来接我，我就会返回天家的了。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我留下，但是上帝的心意本来不是人能够全部了解的。以赛亚书55:8-9，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我当时不明白，现在才稍微明白。我一向身体好好，全无病痛，连伤风感冒都好少，上帝容许我经历苦难，我才能够稍微了解人间疾苦。虽然我求死不得，上帝并没有丢弃我，他差派天使帮助我。除了我家人之外，还有教会的黄牧师，我刚刚离开医院，他就来探我，安排人每星期车我去教会，又用很多的时间带我祷告，陪我读圣经，鼓励我全心信靠上帝。另一位天使是我学校的教授，他是爱主的基督徒，曾经多次探望、鼓励和安慰我。因为他们的扶持，更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复原得比医生想象的好。本来他说以后我不能够再开车，但是病后两年我就能够重新驾驶了。3.5年后，牧师和教授更加鼓励我回学校复课。我当时一点信心都没有，去问脑科医师，他说你不妨试一下，顶多都是损失了学费。找牧师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回学校申请复课。面试的时候我说，我现在经历了人间疾苦，对别人更加能够了解，同时我都经历到上帝的医治，是一个活见证人，可以带人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给他们希望和医治。结果通过，校方允许我回去试读18个学分，而且只能够一科一科地读。我本来是没有能力再读书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圣经哥林多后书12:9，主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使徒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他。在我念书的4年里面，对这些的说话有更深的体会，不是我有能力，完全是上帝的能力，我才能够完成学业。等到我一科一科地读过去，最后要写论文的时候，我需要一位指导教授，学校给我3位教授的名字，要我直接跟他们联络。我祷告求主给我最合适的一位，我打电话给他们，只有一位一口答应。他都真是上帝给我的预备，因为他不单只学问好，见识丰富，也都有很多年的教学经验，曾担任过心理学协会的重要职位，在心理学界颇负盛名。他给我很多的宝贵意见和鼓励，鼓励我将论文拿到心理学杂志去发表。我这个病到差点要入精神病院的人，怎能够完成学业，又得到这位老教授的欣赏呢？马太福音19:26说，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我经历到了，我都想到圣经哥林多前书1:26-29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是的，我们不需要怕自己软弱无能，只要你谦卑到上帝面前来，他就要用你，因为他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今天我做辅导做得很轻松，因为我不是靠自己去帮助人，而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让上帝给他们希望和医治。我的辅导方法和正规的辅导不一样，书本教导我们多听病人讲，少讲自己。我觉得这样做进度太慢，因为病人感受不到我的关心，亦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了解他们的痛苦，所以我有很多时候都会主动和他们分享上帝在我身上的奇妙医治。我发觉我的分享让病人燃起了希望，上帝并不偏待人，只要我们祷告，上帝必施恩。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既然是一台戏，就没什么需要故意隐瞒的。我发觉我越愿意同人分享我的见证，就越容易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他们的问题就越快得到解决，他们都越愿意求告主名。我们时常听人讲话，辅导员好像是清道夫，专门收人家的垃圾，这个名称实在太难听了。感谢主，他给我一个灵感，我觉得辅导不单是收垃圾，而是回收中心。人家污糟的东西掉了进来，我却要将它重新整理，成为美丽的礼物还回给他们。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藉着辅导，我鼓励了很多人重新回到教会，亦都带领了一些人信主耶稣。感谢主重建我的生命，都使我重建别人的生命。主恩重如山，述说不尽，荣耀归于上帝。数学是上帝的语言，作者伍伟国。本篇文章所提及的注释请参阅本刊网页 www.ccmusa.org/read/read.asp(ID=CTD). 有时我们收到一些电子邮件，说数学怎样优美对称。数学的确十分优美对称。帕斯卡三角 Pascal's Triangle 就是一个例子。看看图一，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总共有七行数字。第一行是图一的三角尖顶，是个一字。第二行是两个一字。第三行是一、二、一。第四行是一、三、三、一。第五行是一、四、六、四、一。第六行是一、五、十、十、五、一。第七行是一、六、十五、二十、十五、六、一。在中国我们称它为杨辉三角。注释一、注释二。讲到代数，学生就会联想到二项式定理，将括号 a 加 b 置成为平方、立方、四次方等的系数。参阅图二，图二是这样写着的， a 加 b 的零次方等于一， a 加 b 的一次方等于一 a 加一 b，A 加 B 的二次方等于 1A 二次方加 2AB 加 1B 二次方。A 加 B 的三次方等于 1A 三次方加 3A 二次方 B 加 2AB 二次方加 1B 三次方。 A 加 B 的四次方等于 1A 四次方加 4A 三次方 B 加 6A 二次方 B 二次方加 4AB 三次方加 1B 四次方。因为数学是这么优美对称，历来就引发了不少话题。例如，是不是在大自然里面早就蕴藏住很多的数学公式，只是等待人去发掘，抑或都是由人自己想出来的产品？参考注释三，过去有好几位伟大的数学家，好像笛卡尔 Descartes D-E-S-C-A-R-T-E-S 莱布尼茨 Leibniz L-E-I-B-N-I-T-Z以及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数理逻辑学家的高德尔 Gödel G-O-D-E-L 等，都曾经用数学逻辑证明有上帝。帕斯卡 Pascal P-A-S-C-A-L 欧拉 Euler E-U-L-E-R 和牛顿 Newton N-E-W-T-O-N 等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基督徒数学家。帕斯卡的外套里面还经常放着以下的祷文，完全信服引领我的主耶稣基督，并全永恒喜乐的心度过地上的每一天，但愿我不忘记你的话，阿门。参考注释四，数学的角色。我们的日常生活好像算账、购物、规划时间、听天气预报等，都离不开数学。虽然对于较为抽象的代数、几何、微积分感兴趣的人不多，读抽象纯数学的人更加少。数学家对于数学的角色粗分为两派。第一，数学是工具，供人研究大自然，并且应用在工程、建设等的事业上。牛顿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是物理学家，研究大自然的时候发觉工具不足，就发明了微积分。同他同时代的莱布尼茨都发现了微积分，不过是在研究纯数学的时候发现的。伽利略 Galileo G-A-L-I-L-E-O 对数学角色的看法是，数学是上帝用来解释他所创造的世界的语言。伽利略鼓励人去研究数学，认为这样可以更加认识上帝。笛卡尔都有同样的看法。第二，英国数学家哈迪 Hardy H-A-R-D-Y 和罗素 Russell R-U-S-S-E-L-L 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数学是终极产品，不是工具。人研究数学是因为它的美丽和逻辑结构，譬如音乐。当贝多芬写第七交响乐的时候，不是为了要给近代电影配乐和营造气氛。罗素等人认为数学只能够用作工具是意外的收获。柏拉图 Plato P-L-A-T-O 早在哲学角度上已经融合了上述两种看法，提出数学完美的现实 Reality of Mathematical Perfection。可以说是第三种看法，他说数学不是物质，也都不是纯粹是思想。不管数学程式是先存在大自然中，亦或是人自己构思出来的产品，都不过是影子，数学所反映的是它背后的完美。柏拉图的看法和有神论接轨，信上帝的人都不难明白，大自然井然有序，反映完美的上帝。近代数学家好像高德尔和彭罗斯 Penrose P-E-N-R-O-S-E 等都同意他的看法。数学家论证有上帝。历史上几位举足轻重的数学家都曾经运用数学逻辑证明有上帝。牛顿认为不需要求诸繁复的证明，单问一句宇宙的美丽和秩序从何而来就已经足够。参阅注释五，莱布尼茨则提出两大证据。第一，宇宙的第一因， 这个概念源自亚里斯多德经阿瓦拉 Aquinas AQUINAS 发展，再由莱布尼茨将论证带到更严谨的逻辑推理，内容大致是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因果，决不能够无中生有，这样一直推上去就有第一因，就是上帝，来时的逻辑推理和牛顿很接近。当然无神论者好像罗素等会将他一笔抹杀，罗素曾经说每个人都有母亲，但并不证明人类有一个母亲。不过如果我们问罗素，这样人是怎样来的呢？他一定会答是自然而有，碰巧进化而来的。问题却是碰巧能不能够产生这么多精密的秩序呢？无神论者回答不到牛顿的问题。第二，莱布尼茨的第二个论证法是本体论 Ontology O-N-T-O-L-O-G-Y。 首先提出本体论的是11世纪神学家安瑟伦
Anselm A-N-S-E-L-M，
他指在人的思维中有最崇高本体的意识，这个意识从哪里来的呢？借用牛顿的说法是真善美从何而来。当然无神论者的反驳是人自己先有了真善美的思想，然后推理话有上帝。问题却是人怎样有真善美的思想呢？难道都是从单细胞进化而来的吗？进化论者相信有这样的事吗？能够用数学逻辑证明吗？能够用实验和观察证明吗？近代大数学家高德尔都好像莱布尼茨一样，曾经用严格的数学逻辑推理解说有上帝，这个就是有名的高德尔本体论
Gödel's ontological proof。
史丹福大学的哲学百科丛书中有简洁的说明，参考注释录。高德尔是虔诚的基督徒，时常跟人谈论上帝、人生、永生的问题。他是爱因斯坦的同事和好友，又是首届爱因斯坦奖的得主。参考注释七。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都曾经用本体论配上严格的数学逻辑推理讲明有上帝。高德尔是第一个将现代数学逻辑应用于形而上学推理的数学家。当然罗素绝对不会接受这些理论，但是罗素都不能够证明没有上帝。例如康德 Kant K-A-N-T 的一句名言，要证明有上帝好难，要证明没有上帝更难。参考注释八。华裔逻辑学家王浩曾受教于高德尔的门下，他回忆高德尔曾经叫他考虑三个哲学问题，就是自由意志、上帝、永恒归宿。王浩是怀疑论者，他说对这几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参考注释九。让我想起主耶稣的话，寻找就寻见，出自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可惜很多人连找都不找，就否定有上帝。上帝是数学家吗？在圣奥古斯丁的时代，有所谓述数命理学家利用数字预测未来。圣奥古斯丁提醒基督徒需提防这些玩述数的人，近来都有人用圣经的一些数字计算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降临。这种情况其实古时已经有了，但是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要预防这些人不要轻易信他们的数字游戏。参考注释十。到了牛顿时代，有好几位伟大的数学家尝试从自然界的美丽设计来了解上帝的创造，牛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和爱因斯坦被尊崇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又是杰出的数学家。他笃信上帝创造天地，对创世纪第一章并无疑问。牛顿曾经说，如果说我比别人高瞻远瞩， 咁係因為我站喺巨人嘅肩膊上。當中兩位巨人就係伽利略同埋開普勒 Kepler K-E-P-L-E-R。兩人都信上帝創造天地。伽利略話：上帝係數學家，所以我哋喺大自然裏面見到好多數學程式。開普勒話：有形嘅世界係按數學原理受造嘅。上帝用幾何程式嚟創造世界，佢按自己嘅形象做人，將數學嘅原理都賜俾人。呢啲都唔係憑眼見產生嘅。參考注釋11、12、13。偉大嘅數學家好似笛卡爾、內布尼茨、歐拉、高斯、Gauss、G-A-U-S-S、黎曼、Riemann、R-I-E-M-A-N-N、帕斯卡、Pascal、P-A-S-C-A-L 等都信上帝。帕斯卡仲幽默咁樣話：如果基督徒死咗，發覺冇上帝，佢冇損失；但係如果有上帝，佢就賺咗天堂。相反嘅，一個唔信上帝嘅人就要落地獄，失去一切。注釋14。成見和偏見。進入20世紀以後，隨住科學發達，人類唔信科學萬能，由此產生科學主義。在哲學和邏輯學上，羅素就是以反基督著名。有一次，一個朋友問他，如果有一天他見到上帝會說什麼？羅素說，我會揮拳問上帝，為什麼你不給我足夠的資訊讓我信？參考注釋15。真係好似天體物學家李維奧 Livio L-I-V-I-O 所講嘅，有神論者覺得上帝嘅存在已有充分嘅證明，而無神論者對所有證據都唔滿意。參考注釋16。哈迪都唔信上帝。有一次，佢寄明信片俾朋友，上面列出咗佢嘅新年願望，其中兩個大願望係：一，能夠證實黎曼 Riemann Hypothesis R-I-E-M-A-N-N H-Y-P-O-T-H-E-S-I-S 的假設；第二，為上帝的不存在找到一個說法。他的兩個願望都無法實現。參考注釋17。編者案：黎曼是19世紀基督徒數學家，發現黎曼幾何後來成為愛因斯坦時空幾何的基礎。牛津大學教授、著名作家魯益斯 Lewis L-E-W-I-S 閱讀多個偉人的生平之後，有以下的結論：一般來講，數學家、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較有宗教情操，甚至有些接近神秘主義；生物學家較少宗教情操，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極少信宗教，因為他們所研究的對象是人，對宗教有較深的偏見。參考注釋18。看來這個就是人類傲慢的關鍵所在。上帝的足跡。埃爾德森 Erdős E-R-D-O-S 是著名的數論學家，他認為在數學中看到上帝的足跡等於看到上帝。他說，上帝有一本超越限制的書，書中有一切定論和最好的證明，你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單信這本書的證據就可以了。參考注釋19，這個可以算是數學柏拉圖主義對泛神論觀點的解釋。就在20世紀之交， IBM 數學家C.A. Pickover 做了一個調查，他的姓是 Pickover P-I-C-K-O-V-E-R， 他列出了影響人類最深遠的前10條數學公式，現在列出以下4個。參考注釋20。 E 等於 MC 二次方，是大草 E 等於細草 M 細草 C 二次方，這個是愛因斯坦有關能量物質的方程式。 C 等於 2πr and A 等於 πr 二次方。 大草 C 等于二派细草 r， 同埋大草 A 等于派细草 r 二次方。呢个系圆周同埋面积嘅公式。F 等于 ma， 大草 F 等于细草 m 细草 a。呢个系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关于力同埋物体嘅加速。F 等于 gm 一。m2/re， 大草 f 等于大草 g 细草 m 一细草 m 2/ 细草 r 二次方。呢个系牛顿嘅万有引力定律。令人惊讶嘅系，上述公式都同大自然设计有关。换句话讲，就系从自然界中发掘出嚟嘅数学模式。正如伽利略同牛顿所言，数学是上帝用来解释大自然的言语。天文和天体物理学都离不开数学。剑桥著名教授琴斯 Jeans J-E-A-N-S 是二十世纪第一个研究天体物理学的人。有趣的是，他终身研究天体的结构之后，支持伽利略的看法。他说，看到上帝创造中包含证据后，宇宙的伟大建筑师看来是一个纯数学家。参考注释21。数学物理学家戴维斯 Davis D-A-V-I-E-S 指出，只要万有引力的常数稍微有一小点的变化，太阳系就不可能发展到目前的形式，人类就都不会存在。大师指出，这些所谓的巧合数字是极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大自然是经匠心设计的。参考注释22。300年前，人类还不能够上太空观察，牛顿就早已看到这一点。好可惜，证据虽然是这么确凿，仍然有不少学者否认大自然中有智慧设计者的存在。他们宁可相信碰巧进化。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模式闻名的克里克Crick C-R-I-C-K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无法证明碰巧进化，他就说可能几十亿年前有外星人曾经来过地球。一个曾经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如果坚他相信上帝，就是见到自然界中有设计者的证据。他宁可相信外星人，都不愿意相信上帝。参考注释23。爱因斯坦曾经比喻自己像一个孩子，来到一个宏伟的图书馆，对里面丰富的资料和井井有条的组织甚为惊叹。参考注释24。李政道说，人类只是理解宇宙的5%。参考注释25。关键其实就是人类需要谦卑，承认自己有限。圣经告诉我们，当人们心高气傲，要建通天的巴别塔的时候，结果就是混乱。蒙恩得救，作者拉杰。我父亲是在祖父打骂中长大的，他有八个兄弟姊妹，但是他们都不喜欢他，他中学就绝学了。不单止食烟饮酒，凶暴成性，不管有理无理，成日都对我哋破口大骂。我母亲年幼丧父，母亲改嫁，喺一个重男轻女嘅环境中长大，冇读过咩书，非常之迷信，满口咒诅。父母经常吵闹打交，我喺责打中长大。弟弟就唔一样啦，因为屋企里面系重男轻女。中学毕业之后，我离开咗充满暴力嘅家，到餐馆和酒店打工。由于从小觉得孤单，被人厌恶，因此对于爱和亲密关系饥渴难耐，于是就掉进了情欲的深渊，以致堕落，不断遭遇不幸。无论怎样真诚地奉献情感和身心，总是被欺骗，成了一个历尽感情创伤的人。绝望、悲哀和无尽的空虚充满了我的心。我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真的希望一死了之。我是一个自卑和厌世的人，觉得举目无亲，穷困老倒，就在生活和精神上都充满问题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间华人教会的聚会，看到那里的人有讲有笑，气氛和谐愉快，我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情和温和、平安和喜乐的人群呢？于是怀着好奇的心继续参加聚会，啲基督徒同我倾偈，为我祷告祝福。听到佢哋为我祷告，我嘅眼泪就不停咁流落嚟啦。我因为生活同埋精神上嘅困难，总冇办法安静落嚟读圣经，但系好鍾意去教会。纵然唔清楚耶稣系边个，都唔明白十字架嘅意义，但系就被基督徒真诚嘅爱心同埋平安所吸引，愿意加入好似教会咁样嘅团体。我发现在教会之外，再都不可能遇见那么可爱的一班人。认识圣经的真实性。我想我是愿意信耶稣的，但我的心不在这里，脑里面充满的都是世界的价值观，根本不明白真理。后来在牧师和一些姊妹的带领之下，读了一些圣经都有感动，就愿意接受耶稣做我救主和生命的主，并且于1997年受洗。受洗没几耐，因为要搬家，没机会接受信仰的栽培，在各种生活的压力和情感的需求之下，我遇到一个非基督徒，他温文尔雅，又对我十分关怀，好令我心动。因此不顾教会弟兄姊妹的劝导，又不愿意接受圣经所讲，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苦一轭，哥林多后书6:14，就同相识一年多的男朋友注册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们来到法国，虽然我不必为生活居所担忧，但我发现自己并不快乐。我虽然不熟悉圣经，但是时常都有一句经文在我脑海中，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12。我心中始终渴望翻教会，我知道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好奇妙，圣灵带领我找到了法语基督教会，虽然语言不通，总算都有去到聚会和查经，后来才找到华人教会。冇几耐，我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境界中，因为丈夫用尽各种的方法阻止我去教会，尤其是他的家人。丈夫不让我祷告和读圣经，亦都不准我在家中提及关于耶稣的任何事。我偶然提起就会发生冲突，或者当我带人回教会，又或者全讲耶稣的事的时候，他会咒骂我。我们没有心灵上的交流，婚姻都没有幸福可言。我这个时候才知道，之前为了生存而作的婚姻决定，到头来让我痛不欲生。但是蒙上帝的怜悯，他透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信息对我说话，让我知道在选择婚姻上彻底的错了。我没有顺从他的说话选择婚姻，因着不信和叛逆，刚硬地拒绝了他的带领，就在婚姻的旷野中漂泊。我来到上帝面前认罪，请他原谅我，在我的婚姻中亲身体验了圣经的话。我认为我的生命充满了咒诅和不幸，觉得自己好失败，对人生都没有任何的盼望。同我接触的人都说我的思想和言语充满了灰色和阴影。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我虽然接受了主耶稣，由于我仲未向上帝认罪，罪依然在我的心灵捆绑住我，让我充满忧愁。又因为我不顺从上帝在婚姻上的选择，让本来充满了伤痛、悲哀的心又加增了另一种失望，让我有想死的念头。经历上帝大能。上帝的话让我知道不可以自杀。我问上帝，难道我就带着这么沉重的痛苦活下去吗？我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唔识笑，唔想开口同人讲说话，都冇人愿意接触咁样嘅一个我。有一次又经历咗一个严重嘅打击，喺绝望中，我知道咗美国有一位姊妹同我嘅遭遇相似，从小受到家人嘅虐待，佢犯咗各样嘅罪，罪恶将佢带进死亡嘅时候，上帝拣选咗佢成为佢嘅儿女。佢开始学习照住上帝嘅话语去生活，靠住上帝嘅大能，竟然走出咗忧郁症，成为咗一个既喜乐又充满盼望，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被他大大使用的器皿。他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一个健康自由的人。他说花时间和上帝同在最有效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敬拜赞美上帝。每当你敬拜的时候，就会引发灵界产生力量，击破邪恶的势力。因为你赞美上帝，就有上帝与你同在。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出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呼喊起来。这个是真的吗？我都想试一试。我虽然信主这么多年，因为生活中没什么喜乐的事可以让我歌唱。还有每次我歌唱都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所以我更加紧紧闭口。现在得知敬拜赞美上帝有这么大的能力，我都想试一试。圣经使徒行传中记载到，保罗和西拉受鞭打之后，收押在监里面，双脚上了木狗，仍然唱诗赞美上帝。后来上帝动工，监门大开，连囚犯的锁链都被松开了。参考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这个真是奇迹。所以我决心唱诗赞美上帝。我开始学习唱赞美诗歌，持续这样唱了两三个月之后，绝望的心果然活过来了。开始同人倾谈，偶然都有些笑容。有人同我说，你开朗了。我继续去唱赞美诗歌，歌词和优美的圣乐时时令我感动，每一首歌都使我重新得力，而累积在内心深处的压力都得以纾解。虽然我没有学过音乐，而且五音不全，不过现在深深地爱上了赞美上帝。过去我不喜欢读上帝的话，在无知中犯了罪，多谢父神的慈爱，藉主耶稣拯救我，并拯救到底。上帝已经赦免了我的过错，然而我仍然是承担自己不顺从上帝所带来的婚姻后果。面对丈夫，很多时候我都软弱而且没有力量。求上帝拉住我的手，坚定我的心，行走天路。求上帝帮助我喜欢读圣经并且遵行。上帝都透过不同的方式使我知道，导致我身心创伤的其实是我自己。现在我知道上帝喜欢诚实的人，我愿意学习圣经的教导，做诚实的人，并且靠住耶稣基督的能力去宽恕所有伤害过我的人。我知道我要忘记过去的创伤，都知道人间的爱是不完全的，只有上帝的爱是完全的。感谢上帝，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的罪恶得到赦免，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同教会大家庭中的一份子。现在我已经告别了过去的寂寞、悲哀和心痛的日子，在上帝的接纳中找到了安慰。上帝还用他的话语跟我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在未信主耶稣之前，我的思想非常的混乱，每当夜晚睡觉的时候，我的嘴角都会流出口水，嘴里面还会发出怪异的声音，时时在半夜两三点钟恐惧地大嗌起来，将我身边的丈夫吵醒。这样的情况限制了我整整十年。去年我突然间发觉这些现象彻底地消失了，在敬拜赞美上帝中我蒙了医治，我的忧郁症痊愈了。感谢赞美主，他救了我，改变了我的生命，将我塑造成他喜悦的人。 视评骄纵是爱吗？作者钱志群。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比得上父母的爱，但是只有爱不见得就可以教导好的孩子出来。父母骄纵惯的坏孩子历来都屡见不鲜，现今一胎化政策后的中国，骄纵孩子更加成为沉重的话题。去年河北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的儿子在大学校园里面开车撞到两名女生，但是没有停车，后来被其他的学生和保安拦住，仍然不关心伤者，甚至冷漠嚣张地大声说，有本事你们去告我吧，我爸爸是李刚。结果被撞的一死一伤，无独有偶，中国著名歌唱家李湘江的15岁儿子无牌驾驶宝马车，而且打伤前面转弯减速车主夫妇之后，都口出狂言地说边个敢报警。做父母的应该自问，是不是自己溺爱了孩子呢？或者你并不承认，就好像上述两对姓李的父母一样，当初只是知道爱孩子，但是意识不到这些是溺爱。独生子女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一双父母、两对祖父母对孩子宠爱得无微不至。专家都提醒我们，爱里面如果存有以下表现就应该警惕：放任自流，想怎样养就怎样养，有求必应，想什么有什么，越早代包，就算孩子能够做的事父母都全包，小题大做，孩子小小的痛大人当作是大事，大事化了，孩子有错都袒护住，有令不行，有规矩但是不执行，怕撞怕累，不让孩子去劳动等等。有个7岁的男孩，有一日放学回家，嗌住正在喺厨房忙碌紧嘅妈妈，帮佢去攞香蕉，并且剥好皮。老人家正喺度开大火喺度煮紧餸，行唔开就叫佢自己攞。小男孩大发脾气，又叫又让，攞起香蕉，将剥咗嘅皮掟住喺地上。妈妈执起香蕉皮，但系冇闹佢，冇教佢。再睇下李湘江。当新华网主持人问他平时教育孩子会不会打的时候，他即时否认，不打不打，不舍得，有时真的想打，但是都是没有打，自己的眼泪先流下来了。不管不教，不责不打，是溺爱的表现。孩子还小，等他长大再算吧，是溺爱的口头禅。溺爱真是其害无穷，古今中外几多名人哲士都有劝勉。中国古人话：肥田种出干瘦的禾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话：假如你将所有的困难都关在门外，这样成功都会将你关在门外。法国教育家卢梭话：你知道运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这个方法就是对他千依百顺。在溺爱底下，3、4岁的孩子还要喂饭，不懂着衫，5、6岁的孩子还不会做任何的事情。更加弊的是，很多的孩子变得心态娇贵，品行畸形，将来必自食其果。伊索寓言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偷窃的少年犯被当场捉住，捆绑双手带到去刽子手那里。痛爱孩子的母亲跟在后面捶胸痛哭，孩子转身说要跟妈妈讲一句心里面的说话，妈妈走近，想不到却被孩子一口将他的耳朵咬了下来。母亲骂个仔不孝，那个少年反话，假如我第一次偷了同学的写字本拿去给你的时候你打了我，那我就不会越来越大胆，而家被拉去处死了。上帝对我们的爱却不是这样的，他的爱里面有诫命、律例， 即使人是他所宠爱的，是按住他的形象所做的，破坏了规矩都一定会惩罚。始祖食了不应该食的禁果，上帝就兑现了人的死罪。哪怕是后来上帝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送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都不会因此免去对人的惩罚。他从来不会以慈爱代替公义，他爱最大的罪人，但是他恨恶最小的罪。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悔改，使到罪先得赦免，才能够得到他所赐永生的生命。上帝不单止管教我们，也都要我们管教好他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箴言23:13-14话，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圣经中有很多管教儿女的教导，欲不得不成器，真是爱孩子就要抚其心志，随时管教。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反思要诀，作者方华。有一只老骆驼穿越了千里沙漠无数次，都平安抵达目的地。茫茫的沙漠，有几多人和畜生都葬身其间，他实在是了不起啊！于是马和驴就上门请教他秘诀。老骆驼对两位访客说，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只需要认准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走，最后就会到达目的地的了。马和驴都很失望，他们还以为骆驼有什么秘方，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心得，怎知道答案平平无奇，并没有半点的惊喜。然而老骆驼实在已经将他的心得倾囊相授。一次我和三个女儿一起看电视，看到一个广告宣传某产品对改善体型很有功效，当然不乏苗条女子的形象穿插。老三眼里跟我说，个产品的盒上面有一行细字，服用产品需配合1小时运动以得到最佳效果。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如果能够每次服用这个产品都做上1小时的运动，我肯定它一定有效。均衡饮食，适当运动，就是保持身体良好状态的不二之方。只是人不喜欢节制饮食，又只是想只是坐着看电视，所以渴求一些神奇的产品，只要花钱买来吃了就可以苗条动人，又或者精精神神，精力充沛。我们不是不羡慕生命里面真正好的东西，我们只是不想付出代价。或者你说给钱不是代价吗？那当然是，不过不是说钱财是身外物吗？比起自己要吃点苦头，要对付欲念，要攻克己身，钱就不算得是什么了。我们都不是不想成功，但是我们想要捷径，要秘笈，老老实实的下功夫，谁要听啊？有一位年轻才俊，听闻有大师道境，于是虚心上门请教生命之道。大师说，没什么特别的，你祖宗家法不是早已有传授吗？你就照着去做吧。年轻的才俊说，老师， 祖宗规矩我都自幼实践咗啦，咁样足够啦咩？大师话仲有一项，就係将家产捐出嚟救助穷人啦，然后你就可以轻身上路嚟做我嘅弟子。我哋一齐到处漂泊，餐风露宿，救助天下嘅人。我諗你都估得到，要呢个年青才俊放弃荣华富贵，仲要去过吃苦嘅生活，佢係唔肯嘅。上述嘅故事原来都有出于圣经，有一位年轻富有嘅官嚟到向耶稣请教永生之道，有三本福音书都记载咗呢件事。年轻嘅富官听到耶稣叫佢散尽家财分俾穷人之后嚟跟随佢，就忧愁而去啦。你觉得耶稣系故意为难呢位年轻才俊咩？当然唔系啦，因为马可福音清楚讲明，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要收他为弟子呢。耶稣唔系仇视有钱人，但系呢位年轻人问佢点样可以得到永生之道，耶稣就话俾佢听真正嘅方法，跟从耶稣，学习佢嘅生活，照样去做出嚟。要穿越沙漠，就得一步一步走过去。坐飞机飞过去嘅系另一回事，不过我哋都鍾意坐飞机，既安全又舒适。耶稣传嘅系白白可以得到嘅福音，系上帝主动给予世人嘅礼物，你只需要接受就可以，唔需要用你嘅家世义行嚟到换取嘅。只系福音唔系装饰品，今日挂出嚟，听日攞返走，佢系对生命嘅转化。上帝俾你嘅礼物系生命嘅整体，唔能够斩件按喜好享用。所以福音都是对人生命的挑战，你白白得来亦都要白白付出，不可以触及我们灵魂深处的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了。反省天气预测，作者白衣。天气预测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为什么？地球都快被人造卫星包围了，互联网和无线电通讯是这么普及，现今资讯爆炸，人类自以为是几聪明啊，为什么连天气预测这么简单的事都拿不准呢？这个就是人生。有时我们能够猜到明天将发生的事，有时就不能够。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一切，是要我们谦卑敬畏祂。不要自以为聪明，人类不能够预测的事真是多不胜数。海啸、地震、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等等，如果能够知道股票几时会升降，就没有穷人了，亦都不会破产。如果欧元区国家知道有些成员国不可能平衡预算，他们当初是不是不会这么热衷促成这件事呢？很多日常生活看似简单的事，上帝不给我们知道，我们就不能够知道。什么天文学、地质学、经济学、心理学都不能够预测。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为要叫我们谦卑遵行上帝的道。由梁陈伟仪录制的《中信月刊》2012年6月第51卷第6期总编号602已经播放完毕。